新闻老友记，寻找新闻与历史的交集。我是主持金伦。我们在网络上的小伙伴重庆的何荣勇给我们点了一个题目，说你们可以讲一讲潘石屹和深圳航空的地勤发生冲突这件事儿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我仔细去看了那个视频，我个人的意见啊，我认为潘石屹不算打人，但是呢确实是有点粗鲁，应该道歉。哎呀，我相信很多人就说你这个家伙为富人说话。哎，今天我们就想讨论这个话题，在这个社会转型期，富人和穷人应该如何相处。我们先介绍两位嘉宾，一位是某文化公司的老总，著名的策划人黄启光先生，他的团队曾经参与策划印象流三姐啊，他认识很多富人，待会儿可以给我们讲相关的故事。还有一位是我的老朋友了，陈一斌，著名的网友，网络问政的时候见过汪洋啊，感谢两位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我其实此前我仔细去看了那些网络跟帖，基本是一边倒的骂潘石屹，你这个黑心的开发商，你怎么怎么样啊？这，我认为他做错了，他道歉，其实也就差不多了，这不必要这样上纲上线，就是就事论事就可以了。但我发现很多人他不是就事论事，他就是带一种情绪化的东西，有点仇富心态吧。那么仇富呢，其实我也仇富，我仇那些发不义之财的人，但是。像某些领导哦，不是领导，像某些老板靠智慧致富，或者是说靠那个自身的能力致富，我是非常羡慕而不是仇恨的。
你这个刚才讲到这个发不义之财了，其实跟这个相关的，在我们传统社会里还有一个叫做呢为富不仁，它所造成的这个社会影响或者恶果，特别是对穷人影响，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穷人啊，有情绪。然后有对立，甚至是有这个仇富的这种行为表现出来，我个人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回到你刚才讲这个潘石屹这个事情，就是他因为这个机场那个事情啊，那个事情我现在我不做评论，但是就是网上那些漫画，就是谩骂他来讲哈，骂的主要的不是说他这件事情，而是什么呢，他作为开发商地产商，
开发商该死，
对不对？
对，
他不但是一个富人呐，而且是一个跟地产沾边的这样一个富人，这里面就是说明什么？说明这种就是这个叫做谋取不义之财，打引号啊，我不敢说这个潘石屹这个是不义之财啊，但是就是说这个说明我们现在当前社会啊，对某些行业或者某些富翁，他们的财富来源，是有怀疑的。
但是我要反对一下，他说这个谋取不义之财，他打了引号，这其实打了引号我也要反对，他也应该是正当经营，正常的纳税，创造了就业机会，这个你打引号的所谓的发了不义之财，我也要反对。
可以，但是我刚才讲为什么打引号呢？这因为这里面除了你这个地产商之外他发财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别的一些行业，我们不可否认，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到现在，30多年了吧，应该说为很多人创造了这个获得财富的机会，也很多人在这个当中发财了，成了富人，但是不可否认什么，最起码有一部分吧，他是可能是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不合法的手段。
你发现没有，他有点仇富。
这是一个
为富不仁，这个肯定不好，对不对？但这个不义之财，我是有义之财呢，那你就不要恨我了吧。那好，我这就说了两个富人啊，一个是大家讨论的这个富人潘石屹，对，我认为他就不是不义之财，为什么呢？他原来是个穷人，他怎么能富起来呢？对不对？我认为他是有创造创意的成分里面。
我刚才要表达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呢，比如你刚才讲的这个富人这个做坏事那些事情，你经过比如网络，特别是网络上一些放大，有的可能有这个歪曲掉一些，是吧？这个富人好像全部都是坏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坏人也有做好事的嘛，他也有做慈善的嘛，对不对？坏人也有这个行为很好的嘛，他也是这个叫做合法合理发财的嘛。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下，他有的时候可能是分不清楚的。但是发了财之后，一些行为，就比如这些坏人做了坏事，很多人知道，对不对？很快就大家知道了。潘石屹这么一个事情，应该说
我还是
不是很大的事情吧？
我还是认为，
但是就引起很大的这个
事件。是因为潘石屹这个名人效应呢，被放大了。如果潘石屹他的这个名气比现在比如说小一半，或者是小60%，可能就不会放这么大。这个里面有一个名人效应的问题。
不是，我跟你讲，
他实际上是几个身份加在一起。这个富人、名人、
地产
开发商、地产商。
因为呢，穷人呢，现在呢，为什么很多穷人对潘石屹有看法、有意见？是因为中国大多数人买不起房子。 我买不起房子是他给我造成的，你看好不容易逮到你有这个问题了出来了，我就说你，你看骂你，这是一种。那潘石屹呢，我也是说一下啊，我给富人也说一句话，我认为潘石屹
给富人说话风险很大，我先搞
没关系没关系。潘石屹呢，他是原来是个穷人，富了他是通过智慧赚钱，抓住这一条的市场的需求，他设计一个房子呢，又可以办公又可以住，他这个就成出来了，是不是？那么这样的话，这市场需求就造就他的富裕起来。我觉得他这笔财富啊，我觉得是合理的啊。那么说潘石屹就说了，那我既然富了，我也想做点好多好事，他也捐了很多款，弄了很多好事嘛。那么出了这么件事情，人都是有脾气有东西的，然后你昨把我这个，对不对，网络上马上一片骂声。比如说我再说一个张艺谋先生，我觉得呢现在目前呢一片声说他是国师，
嗯，
张艺谋说我不是啊，
谁给谁捧他的，
为什么呢？
有这种说法，
对不对啊？他说我不是国师，就是一说呢我是被国师了。哎，说一个案例给大家听，就是张艺谋原来前段时间答应人家搞了一个铁道部的那个片子，
嗯，
对不对？
嗯，
按我们这个行当里来说呢，铁道部这个片子呢是1800万，那就等于说导演呢就承担一个10%不到的一个费用，我觉得他拿这个费用是正常的，我导演了，我出了创意了，对不对？但是呢，里面的10%多少呢？剩下10%给张艺谋的话呢，90%呢，不是在制作成本里面去。那么说在哪里去呢？大家分掉了。那等于说这个节目做出来水平肯定是有限的嘛。这、
嗯、
但是呢，哎，你既然拿了导演费了，把你名给数上去，最后这个骗子的都被导演了。但是老百姓大家都不理解，都认为你看看你干嘛，你把拿了钱没把辫子打好。
像张艺谋这种富人是帮某些腐败分子帮某些官人挡了枪所以大家不要仇富，他要为富人说话是这意思吗？
那这个你理解的。
黄总刚才讲你讲的一个信息对称的问题，其实应该讲表面上就我们现在这个网络很发达，媒体很发达、
嗯、
应该说它实际上是有很多的信息通道的嘛。
嗯，
信息渠道，我是富人，我是穷人，然后这个通过什么东西来、嗯、大家来了解信息。
嗯 嗯, 嗯，
但很明显，比如说你现在穷人，你如果说一个绝对穷的人啊，
嗯，
那无信息
没有
可言的。
嗯，
对对，你富人讲我一个很穷人有没有信息都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比如说我们现在富人，很多富人他是刻意要隐瞒他的信息的，特别比如说有些这个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赚的钱的，他怎么能告诉你呢？
搞几十个身份证，买几百套房子，
几十个身份证，对不对啊？几个三奶四奶二奶什么的，我怎么能把这些告诉你呢？
富人和穷人在这个复杂的社会转型期怎么相处的问题。
对，
我很想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在中国来说，多数的富人，因为大家对那种炫富的新闻呢，包括开宝马、开奔驰的那些富豪出来。比较拽的确实是有某种程度上厌恶这个，看新闻包括看网络我们也看得到、嗯、那么多数的富人其实确实要稍微低调一点，要朴素一点，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嗯、但是你可以不低调不朴素，但对于多数穷人的话，我觉得确实有一个调试心态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两位怎么样去看这个富人和穷人这种相处之道。
嗯,
嗯，这个我觉得这话呢，我们这几年不是就刚刚出现一个土豪嘛，
嗯，
所谓的新词，
嗯，
对吧，
嗯，
我们这个60多年以前，土豪是一个什么意思？土豪劣绅嘛，对不对？这个词又出现了。当然，我们还是带着这个条款的这个语气去看这个土豪。当哪一天我们不再是条款去看土豪这个词的时候，
嗯，
那么这种贫富的对立啊，它就可能会达到一个极端了，它就可能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嗯，
那么如何相处呢？我觉得，比如你刚才炫富，现在问题，如果这些富豪他只是炫富，其实无所谓，你有钱，我可以不看的嘛，
嗯、
对吧、
嗯？
他除了炫富之外的话，他还有很多实在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你刚才我们讲，为什么地产商引起那么大的问题？野蛮拆迁他们干来的嘛。
你说，
所以很明显，
拆迁就有两个嘛，一个权力，一个财力结合起来才能拆掉。
对，所以我们想去什么呢？
拆不了。
我们想先不要说讲什么大的什么道理，现在我们有法律规定吧？
嗯，
这种法律规定对富人穷了都是一样的。我们讲
理论上是一样的，
对啊，我们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对啊，第二，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这个社会的秩序，
嗯，
一个比如说一个行为规范吧，
嗯，
一个人你不要随便骂人，不要随便打人，不应该，不这个有应该说都是有个基本的，富人也知道，穷人也知道嘛，
嗯，
但是就说往往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怎么呢，就相对来讲哈，跟富人他表现出来的这种程度啊， 或者是严重度可能会相对比较程度会大一点，
比较麻烦
麻烦一点。另外的话呢，它很可能会被放大。
嗯嗯，
其实穷人干坏事也不少啊。
对
对的呀，只是不会因为穷人穷，所以他的、他的这个情绪可能对立到富人那边会多一点。
嗯，
讲到这个，我必须要讲个观点，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情绪对立啊，
嗯，
其实不但是贫富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有阶层的一个分化的问题。
还有一个阶
层、职业的
流动不够、
啊。对呀、啊，阶层啊，流这个城乡啊，职业等等。
嗯，
你想仇富，现在你想好像我任何职业都不是好职业了。
你们职业挺好
的，教授说教授又打又是什么的专家什么什么这公务员什么老师什么这个警察什么的都有的时候都、被别的行业给唾弃给批评的，就这个社会的这种分化呀。
嗯，
刚才这个黄总讲了，这种社会的一些共识啊，现在确实是比较少。所以我换过去，我怎么认为这个穷人富人应该怎么相处呢？
嗯，
刚讲的你要遵守法律，不是遵守一些规则秩序。
嗯，
第二点，尊重。就人与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尊重，
对，
不管穷人富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也是最起码的一个东西。
那我回答你第二个问题了，我第二个标准是什么呢？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就等于说呢，对不对啊？比如你只喜欢青菜，我只吃萝卜，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喜欢青菜，一定要你吃青菜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和而不同这个问题怎么调和呢？我觉得要大家有个平常的心，互相尊重。
我觉得黄总说的太玄乎了。那么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啊，就是说，穷人和富人现在其实确实是有情绪对立。
嗯，
穷人他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就是我比如说我的住房啊、医疗啊各方面的保障啊，也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个没有稳定的预期的问题在哪儿呢？它在于政府投入不够，保障不到位，是吧？那么他既然没有稳定的预期，他就觉得自己有一种失落感。那么遇到情绪，遇到有事儿，我就要跟你富人干，就觉得好像你占多了更多的资源。那么富人可能他也会觉得，哇，其实我是某些富人啊，他说我是辛辛苦苦自己干起来的，而且我干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也被人盘剥敲诈了很多，我也是很辛苦的。你们现在遇到事儿就要我出钱，遇到什么大灾大祸就要我掏钱，其实我是不愿意掏，但我不愿意掏又被你们骂，其实我做富人也很难受的，你知不知道？对，
你说
穷人和富人
非常对，
穷人和富人他都有各自的难处，所以双方面他都其实我觉得他就产生一种情绪对你是很正常的，就是面对这种情况。是吧？产生一种情绪是很正常的，各自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啊。穷人被迫付出了对生活稳定预期的成本，而富人在发展创业的过程中间付出了巨大的这个金钱上甚至是尊严上的成本，对不对？
嗯。
那他们俩都有火，火碰到火了，你觉得会怎么样？
你对这个问题就是很简单了嘛，就是说，我找不到，所以我火了；一个呢，我保不住，我也火了。那怎么能保得住又找得到呢？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富人跟穷人的关键了啊，对不对啊？
我觉得不是。
比如说我富裕起来了，我能把这
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说穷人他不是说因为我没有富我就有火嘛？
那不是因为没有
肯定不能这么简单。
他是可能没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稳定的对生活的预期。
你应该讲就是我一个比如说整体上来讲，你这个我们讲改革开放到现在啊，市场经济取向以来到现在啊，他是刚才讲的很多人富了。
嗯，
但是问题就这种我个人判断哈，这种相对开放的比较多的这样一种创造财富的机会越来越少。
嗯，这个我认同，就是整个阶层流动、正常流动的渠道少了，
就机会少了。
刚才我们三个人讨论了，我觉得易斌的这个观点对我很有启发，就是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稳定的生活预期以及富人也有富人的一些困难之外，其实一个阶层它流动的不够畅通，上升的通道不够畅通，其实也是一个引发穷和富情绪对立的一个问题。那么在旧闻今谈的环节，我们来讲一讲如何成为一个富人。历史与现实总是有某种相似之处，让我们在旧闻今谈中品味那些故事的细节。我们三个臭皮匠前面讲了富人和穷人的话题，这一节我就来讲如何成为一名富人。哎，有人就说你一个屌丝，你还指导我怎么成为富人？哎，我就跟你讲啊，月薪几千元的那些美容杂志的编辑，不也经常指导那些月薪十倍、百倍、千倍于他的经理、老板们如何装扮成上流社会吗？啊，不叫装扮，人家是真正的上流社会。哎，所以他的收入低，不妨碍他继续忽悠啊。所以我也给大家忽悠一下。我认为啊，就是成为富人有三个 途径，或者是说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一定要选对行业。你要行业选错了，我告诉你啊，有一句话你听了就要哭，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如果你的行业选错了，那很有可能就是事倍功半。那有人就问我，他说那你到底给我推荐些什么样行业呢？我自己给你推荐一下啊，美容化妆品，还有这个养老产业，电子商务，这些都是比较靠谱的。那其他的行业我不是说不靠谱，而是我觉得同样的努力发展起来可能要困难得多。选择行业选对了确实容易发财。讲一个历史上的故事，胡雪岩当年去找左宗棠，其实他跟左宗棠不熟啊，他找左宗棠，左宗棠对他也没什么好脸色刚开始，但是他跟他出了两个主意，而且他吹捧左宗棠说，哎呀，左宗棠左老师啊，他不叫左老师啊，那当左宗棠当时的官位很高，他说你呀、跟李鸿章相比，李鸿章只会做官，而你呢既会做事又会做官，而且呢李鸿章是靠洋人才打败的太平军，而你呢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孤军奋战，你非常厉害。吹捧了以后出了两个主意，说你可以去收离金，还可以劝捐，这可以筹兵饷。左宗棠一看，哎，这家伙不错啊，能不能帮我赚钱啊，那我就成立一个上海彩运局啊、就让胡雪岩呢、去当这个总办。胡雪岩当总办，那你要知道当时什么时候打仗的时候，胡雪岩的很多的生意都跟军方啊跟军事有密切的关系，这就叫选对了行业。第二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说，你一个人想发财，你还是要有点野心，要不拘一格，要有冲劲儿，要有执行能力。你想想那个扎克伯格，就是 Facebook 的老板，他当时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折腾一个小东西，两个男生的照片，两个女生的照片啊，放到网上去让大家来选哪个照片最辣，折腾了一个周末啊，结果把个哈佛大学的网站给折腾的、爆掉了。校方就说，哎，不行，这样不行，星期一早上就把这个网站关掉了。而且有人跳出来说，哎呀，扎克伯格这个未经我的许可用了我的照片，这是非常不对的。扎克伯格后来就公开在校报上道歉，他说我这样做确实是不合适的啊，这个怎么样说了很多。但是扎克伯格这个冲劲儿还是没有消失。有人说冲动是魔鬼，我认为冲动不是魔鬼。有些同学就反映说，其实呢我们更想看到更多的照片啊，更想看到这些人在里面交往的这些细节。扎克伯格你有没有可能做到啊？扎克伯格说，哎，校方如果不来做我就来做。这就是他的起点，因为有冲劲儿，有想法，有点不拘一格，还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后来他就发财了。当然呢，在中国呢，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富人，除了这些还不够，你这些都要有，但是你要把它藏起来。你最好是把它藏的让你别人看起来你很平庸，这样你很容易发财。中国这个有一点特殊啊，如果你做不到，那很简单，你找个搭档，这个搭档能够妥善的帮你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你负责赚钱，他负责搞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人屌丝就跟我抱怨说，哎呀，我既没有什么很强的执行能力，我也没有野心啊，我也不会选择行业，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你至少上厕所的时候去排队，你要找一个恰当的时机吧。有人就会骂我说，上厕所排队找一个恰当的时机就能发财吗？哎，真的有这样的人哦。扎克伯格的老婆就是在排队的时候跟他对上眼，然后他嫁给了扎克伯格，他就发财了。我跟你讲这个话的意思，不是想让女权主义者来骂我说你这个人灌输了一些不恰当的思想，我跟你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你要注意你的人际关系的经营。如果在厕所排队的时候前面站的是扎克伯格，可能不太一样。如果前面站的是一个年收入月收入各方面都很低的人，那结果可能又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想发财，我说一句冒犯穷人的话，你如果想发财，你就不要在穷人堆里面去混，要多跟富人打交道，那个关系或者说那个机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了，以上都是我的个人参考意见，你看完了之后也不一定能够发财。如果你没有发财的话，就继续看本节目，如果你发财了的话，就欢迎你赶快来赞助本节目。最后我们用电影社交网络里面的音乐来作为今天的节目的结尾。